今天是圣知主日，也是苦难主日。圣知主日是荣耀的一个主日。在过去，圣知主日和苦难主日是分开过的，后来教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庆祝。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，就是他要改变人们的思维。什么思维呢？耶稣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不是他的失败，而是他的得胜；不是他的羞辱，而是他的荣耀。耶稣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思维，就是要击碎这个世界罪恶的体系。罪过不只是一个罪过，不只是一个行为行动。我们一般来说罪过指的一个具体的行动，我生气了，我骄傲了，我嫉妒了。但是在这里罪过更是什么呢？这个表现背后的那个思维方式。什么思维方式呢？比如说，我们认为荣耀就是在别人以上，受光荣就是我们得胜了别人。恰恰就是我们人类这种粗浅的看法，就成就了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。当我们说这个世界罪恶的时候，是指的这个世界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世界体系，价值观的体系。原罪在原罪之下建立的一个体系。原罪不光是一个原罪，原罪是一个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证明天主错了，证明自己有理，证明自己做的比天主更好，这叫罪恶。所以那么我们就看一下，咱们具体的说一下例子，这样会更清楚明白什么叫罪恶的体系。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，当我读这篇圣经的时候，就心里特别有一种感受，这是我们世界的第一个体系。可以说我们认为什么呢？什么叫受光荣？受光荣简单的生活中，我们喜欢爱面子，我们喜欢被人荣耀，我们喜欢接受光荣，我们在世界上也彼此寻求光荣，但是就是不寻求那属于天主的光荣。我们不会光荣归于天主，而是光荣归于自己。所以我们人特别在乎世界上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，特别在乎我的面子。在今天第一篇圣经里说，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。你看，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。无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，我没有违抗，也没有躲避。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面对侮辱和唾污，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，因为无主上主援助我，所以我不以为耻。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羞辱。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当你把圣经上的这一段画面，把耶稣受苦难的这个画面拿出来，这个画面，当你注视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当你瞻仰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里面就可以说迸发出那谦卑的光，那个高级谦卑、最谦卑的光，会把人的骄傲、会把人的爱面子一下子的粉碎。什么是德性？德性不代表我们拥有多少能力，而是代表我们穿上基督。在我们的骨头里，你看这一段圣经的反面是什么？这一句话说，赐给我一颗意义受教的口舌。 我们人不喜欢听话，因为听话让我们觉得没有面子，我们不喜欢听别人的，光喜欢让别人听我的。咱们中国人为什么服从是我们的弱项呢？我们中国也有服从，就像那低级太监给高级太监的服从，奴隶对奴隶主的服从，那是两个脸。看见比他高的官员点头哈腰，看见比他低的马上盛气凌人，那不叫真服从。我们为什么那么服从呢？因为罪恶的体系。罪恶的体系是什么？我听别人的话，我服从别人，代表我比他矮了，代表我低了。如果更深的说，我们听天主的话表示我小了，我服从天主表示我低了。换句话说，我要做神。所以这一段圣经，你看第一句，赐给我易于受教的口舌，赐给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。我为什么不容易受教？我体内的傲慢，我不愿意听他的话，因为听他的话我觉得比他矮，所以我爱面子。所以为什么咱们的民族超级爱面子？圣依纳爵在讲谦卑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最高级的谦卑就是耶稣苦难，就是面对唾污和侮辱，我没有掩藏自己的脸。圣依纳爵说，甘心接受凌辱就是最高的谦卑，而这个最高的谦卑就彻底的粉碎了世界上最大的傲慢。我们这世界为什么战火连天？因为我们都骄傲。打了两年多的一个战争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，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正义之战，侵略之战。我们放下这些先不说，你会发现战争凸显了人类的傲慢，都想把别人控制在自己手下，谁都不愿意服输。而我们的傲慢，傲慢的最高级的傲慢是什么？我们宁可死也不臣服，宁可死我们也不向天主臣服。那么现在怎么办？天主来了，你不是觉得你认为怎么认为天主？什么叫罪恶的体系？一开始你就把天主理解错了。我们一去到天主就觉得天主高高在上，不可仰视，整个人类像蝼蚁一般在天主面前，这是我们罪恶的最大念头，所有的罪过，这是罪根。你错误理解了天主。我们今天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想象，用我们的罪恶的想象力给天主画像，把天主看的是高高在上，一言九鼎，君临天下，想做什么都做什么。这是因为我们理解了天主。所以当我们人类想成为天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朝着我们想象的那个画像去努力。我们想听为天下第一，想君临天下，想说什么话让别人都不驳我的面子。在我们的身体内呢，最大的那个爱面子就成了我们人最大的痛。如果别人触动了我的尊严，我说了这一句话，别人如果说是违背了我，我怒不可遏，我发愤，我愤怒。所以在这以赛亚先知书里这第一个画面，这是上主受苦的仆人。你了解的天主错了，今天天主从天上来人间，来到人间不是给你做样子，让你看看这个天主是什么样的天主。你知道我们了解天主常常了解错，当你了解天主错的时候，你想成为的天主是你心中刻画的那个天主，不是真正的天主。你认为那天主是什么？天下第一，想弄谁就弄谁，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渴望成为的天主吗？你知道罪过原罪是什么？原罪就是渴望成为天主。于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就创造了一个我们刻画的这么一个神，就在这么一个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刻画了我们的世界大厦。我们用什么？用金钱， 用官僚制度，用在这世界上各种地位，建立了一个我们逐渐的想追求神、成为神的一个体系大厦。我们利用金钱做诱饵，利用各种权位，我们人的建立的这个建立的权柄，我们人类建立的这个社会地位，我们在世界上变成诱饵，吸引所有的人都想成神。我们人都有原罪，都渴望成神。在一个公司里，谁都愿意做一把手，你就用金钱排起了等级，薪水的高低向着人身份的高低，身份高一等，别人就高看我，那就是对神的渴慕。我们渴望成为神，可是我们渴望成为那个神，今天却在我们面前像条微虫，他没有任世间任何的华丽，没有掌声，没有荣耀，有的都是被鞭打、被欺负，打他的脸像一块碎石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受尽了各种侮辱。耶稣用这个，天主用这个形象来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原罪的傲慢彻底给我们粉碎。你了解的天主了解错了，天主不是你心中想象的那个天主，用这个天主去粉碎我们内心的自卑，我们自尊心那么强，别人一句话没说对，我们总觉得他小看了我，你竟敢小看我，哇呀呀暴叫，你竟敢看不起我，我是谁呀？我跟你决一死战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这就是世界的今天世界的罪过。从一个家庭，从一个农村的，再到城市的，再到今天亿万富豪们的战争，再到国家首脑之间的战争，其实都是这个战争，没有别的高级的。你不要认为两个总统打架就好像高级，两个总统打架跟这两个小孩打架没有什么区别。两个万亿富翁打架，给两个小孩争两个东西没什么区别，不要认为他高级。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苦难粉碎我们的罪过。为什么用苦难？因为耶稣的苦难正衬托出我们的里面的那个邪恶。所以这个板块罪时听他的话啊，我面对唾污和羞辱，我没有遮掩我的脸，所以我不以为耻。为什么？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羞耻的事儿，我不认为是羞耻，你认为是失败的，我不认为是失败，这是耶稣向我们说的。你认为的丢人现眼，我认为那不是丢人现眼。为什么？你认为这失败，我认为不失败。你认为绝了路，我告诉你，一个信天的人，我从来没有绝过路。这就是耶稣的十字架。接着我们读耶稣苦难史的时候，看到耶稣整个的苦难的画面，他的良善心谦。而耶稣苦难的每一个画面衬托出来的，不是耶稣的那种好像彻底不行了完了，不是。耶稣的苦难每一个画面处处衬托出他的坚定，不是我们用想象力用我们的情感默想耶稣苦难，那种苦难不是圣经上记载的苦难。我们一默想耶稣苦难就光着这流泪流泪流泪，你看耶稣多么不容易啊，有的人一见神父的面啊，当神父真不容易，你看看耶稣也不容易，我说你说看谁都不容易，用你的情感来看呀，多不容易啊！哎呀，我说如果你生在2000，你给耶稣说，哎呀，当耶稣太不容易了，别当耶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是用原罪的思想来看耶稣的苦难。耶稣的苦难，每一个苦都是对罪恶的粉碎。他的无暴力，他一点暴力都不用来粉碎暴力。十字架衬托的是什么？罪过除了暴力没有什么办法。你看他们审判耶稣的时候，除了最后剩下暴力我弄死你之外，他除了耍横之外还有什么？我除了就是我的拳头大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。你除了有点暴力之外你还有什么？ 你那点暴力是天主给了你这不几分钟的时间，就是天主给了你几分钟的时间和权利，这几分钟一过你什么都不如。你看看这世界里那帝王们，一旦他走衰弱的时候，天主给了你一分钟的时间，你这一分钟就耀武扬威，一分钟一过你可怜的连个叫花子都比不上，就那一分钟的光彩你就开始傲慢。耶稣用他的非暴力彻底的粉碎暴力。暴力是什么？最无能的标记。你除了用暴力之外你没有别的本事了啊，除了暴力没什么别的本事。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众人都说他有罪，耶稣坚定在那里，众人都反对他，天主一个不反对我够了，众人都赞美你，耶稣一个反对你完了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想建立一个什么，你看看一个主教坏，再坏的主教他们可以给他弄个大象让万人崇仰，一个好的主教他可能 让没人搭理你，甚至连教宗没人搭理你，在人世间看不见一点荣耀，但是众人虽然知道世界给你建立了这个，你看当众人说他该死该钉死耶稣的时候，今天仍然上演这一幕。什么意思啊？罪过就企图颠覆天主的逻辑。什么叫世界？你认为好的他就认为坏，你说坏的他就非得别人好，他就把那坏蛋高举，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方法，他的谎言。耶稣的十字架衬托出谎言的失败，整个耶稣的苦难就是谎言建起来了。耶稣的苦难，撒旦的势力就是谎言的势力，他专门和天主对着，而他用谎言，你看看，我就看那么多的群众都被他们蒙蔽，你说那些群众都坏吗？不代表他们坏，而是他们愚昧，他们代表还代表什么？谎言的可怕性，整个谎言都定耶稣。我如果生活在2000年前，我们恐怕也要举着手把耶稣钉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说他是坏，他不坏吗？一个人说你坏，两个人说你坏，人家大家都说你坏，你还不坏吗？魔鬼就是用谎言打起了一个表面，大家都说你坏你就坏，你不坏也得坏，你坏也得坏。但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耶稣的苦难彻底的粉碎谎言。我记得给我们主教有时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主教说什么？世界的谎言，世界的流言，世界的一切看着是没办法的，天主的时间一到，这些谎言被天主的春风一吹一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谎言编织的太好，该走的时候什么都留不下，而真理永远存在。那时候都判定耶稣死，几天这个耶稣就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神，谎言不见了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仍然，你看到没？今天这个世界魔鬼仍然在和天主战斗。怎么战斗？他把坏的给你弄得好得很，他把好的故意给你弄坏，甚至在教会内他的手都在什么翻云吐雾，在教会内他把教会的体制今天都给你，他把教会里面的这个原先福音搭建的体制给你翻过来，在教会内也开始出现什么好的变成坏的，坏的变成好的。所以当众人都定耶稣死罪的时候，你看耶稣站在那里，没人可以定他的罪，这就是耶稣的坚定，战胜一切谎言啊！所以当我们默想耶稣苦难的时候嘛，也衬托着我们里面的罪。我们看耶稣苦难只简单的这样看看，衬托着我们里面的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想象力，想象力往往我们想象力的傲慢，想象力的傲慢，给个可怜的人乱猜天主。想象力会有傲慢，意志力会有傲慢，情感还傲慢，我们全身里面都充满着傲慢。想象力骄傲乱想，胡思乱想，意志力骄傲不愿意顺服，情感骄傲严重自卑。你看看我们，但耶稣的苦难也是个医治。当我们今天默想耶稣苦难，当我们拜苦路的时候，跪在耶稣面前，让他的苦难，让他的每一个面容，苦难的面容，去把我们内心的这些罪过一个个给我们融化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所有的痛苦人世间是因为这些罪过带来的。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苦难主日啊，让我们在耶稣的苦难面前，让我们用天主的光扭转我们的体系，扭转我们的态度，变化我们的思维，变成什么思维？十字架的思维。圣保罗中途说，十字架的思维是什么？别人认为愚蠢的，天主却把它变成荣耀的。世界看着脆弱的，天主变成刚强的。也就是世界的思维跟天主的思维正好相反，十字架的思维是世界思维的颠覆，基督徒得变成十字架的思维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得胜，我们才能知道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的荣耀。